哈利路亚，哈利路
哈利
亚，感谢主！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欢呼？
欢呼，欢呼！
我们的心真是喜乐，因为我们有爱我们的主，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的心真是喜乐。再一次，我们因为主父听我们的祈祷，那苏大哥、苏老师、何明姐、何老师，我们去了。这一趟福船，台湾、中国，那我们今天他们又回到我们中间，充满了喜乐、平安。我们看到的神真是奇妙的神，我们实在有福，能够看到、听见这位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又可以奉他的名在这里聚会查经。来读神的话，在箴言四篇四章的时候讲到，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因为得着他的，都不要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平安、力量。主耶稣，我们为今晚上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你就在我们中间。你要把一切的丰盛借着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你就在我们中间。你要把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赐给我们。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真是怀着喜乐的心，在这里一起奉的名聚在一起。我们也在线上的，其实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神祝福你们，在这个清晨，是清晨，是早上10点，早上10点钟，我们又可以在这主定规的时间，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来，一起来享受主为我们预备这个宴席。我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真是很感恩。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高举主的名，我们彼此相爱，神就应许他要在我们中间。当神在我们中间，你可以想象到什么事情会发生吗？格林前书2章第9节讲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是我们没办法想。你要多，你的脑袋有多大，可以想得多远？可是神的道、神的意念、神的平安要超，他的道路要超过我们，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所以，我们尽管把我们的心扩充，主是做心事的主，我们真的是深深的谢谢主。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能够睡得好、吃得好，就该知足感恩。是的，主耶稣在这乖僻败坏的时代，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不管是在现场或者经过网络，都是要把握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世界正在大震动，我们都感受到了，但是。世界虽然震动，但是不能摇动我们对主的爱。主在我们心中，所以主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路。我们就尽管的安息在主内，因为我们的得救在于归回跟安息，我们的力量在于平稳跟安静。好，那我们就今天查经，我们就先请怀来读这个。Amplify 扩大版，英文扩大版的圣经，以西结 33到38。
Ezekiel 20, I mean 33 to 38. As I live, says the Lord God, surely with a mighty hand and with an outstretched arm and with wrath poured out will I be king over you. And I will bring you out from the peoples and will gather you out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you are scattered, with a mighty hand and an outstretched arm and with wrath poured out. And I will bring you into the wilderness of the peoples, and there will I enter into judgment with you and contend with you face to face. As I entered into judgment and contended with your fathers in the wilderness of the land of Egypt, so will I enter into judgment and contend with you, says the Lord God. And I will cause you to pass under the rod, as the shepherd does his sheep when he counts them. And I will count you as mine, and I will constrain you and bring you into the covenant to which you are permanently bound. And I will purge you, I will purge out and separate from among you the rebels and those who transgress against me. I will bring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y temporarily dwell, but they shall not enter the land of Israel. Then you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Amen. Amen.
33，我指着我的生命启示，谷主上主的断语，我必以强力的手伸出的背，爆发怒气，统治你们。我必以强力的手伸出的背，爆发的怒气，把你们从万民中领出，由你们所散居的各地聚集起来，把你们引领到异民的旷野中。 在那里面对面地惩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中惩罚了你们的祖先，也怎样惩罚你们。谷主上主的断语，我要使你们在我的帐下经过，以你们受盟约的束缚，我要从你们中分别出那些反叛和背弃我的人，我也要将他们由流徙之地领出。
但是他们却不得进入以色列地狱，如此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谢主，我们再请，丽芬帮我们念和合本的以西结书第20章33至38节。以西结书20章33节开始，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 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并请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阿门。是的，我们从读以西结书，我们就常常读到这句话。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派遣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知道耶和华是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你认识他，你明白他，了解他，就是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有了这个关系，你就会更深的认识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我们的被受造的目的。 就从这个位神耶和华神，我们可以支取各式各样我们需要的一切的需要的装备、能力、喜乐、平安，来走我们这个这条在世的命定的道路。好，上次我们查到了第20章的32节，那今天33节，在32节就说，他说我指着我的永。 32节，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主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这是以色列他们硬了心而坚信，照着他们的心愿想要成就他们的事，这怎么可以的？因为耶和华神，我们就可以读到，他就说主耶和华说第33节，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们知道启示就是发誓，就是下位对上位的。因为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最高位，所以他用他的永生来做担保。他启示这个事，而且耶和华所神所说的一切事都要应验，因为他是神。他说：“我总要做王。”他本来就是王，因为这个天地都是他创造的。他不但是王，还是什么？万王之王。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第29篇第10节，他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就是在洪水泛滥之时，神永远高坐王，坐在他的宝座上安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不会过去的，他的国是永远的。我们知道，在世上的，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历史多少朝代。这个王，这个朝代过去了，又来下一个，不断的更新，在改变，过去又来，过去就像流水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一个时代这样过去。在外国的历史，我们看到我们读经，巴比伦王的朝代过去了，马代波斯，然后跟着希腊王国，然后再跟着这个罗马帝国。一个一个王都会过去，所以他们的保证是随着他们死了，过去了就不存在了。可是我们这位万王之王、永生的神，他说的话，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因为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永活的，所以就可以，我们可以依靠他，可以相信他，因为他说的话，他不死，他就可以保证他的话不会过去。那我们常常知道山盟海誓。对不对？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山可以怎么样？山会倒，海会枯，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是吗？当你两眼一闭，气息没有的时候，就过去了，你再也不能做什么了。那被你爱的人也就没有了盼望，因为过去了。可是我们这位永生的神，他爱我们，就可以说爱我们到底，也不会过去。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安息在他的怀里，因为他的话不会过去，因为他是永活的神，所以他总要做王，这是让我们心很安定的。因为我们抓住他的话，我们就抓住他的应许，我们就可以真实的经验到这位神的应许不会过去。所以，我们实在很有福，能认识这个永生万王之王。他总要做王，对。而且他用大人的手和伸出的臂膀，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所谓的大人的手和伸出的臂膀。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差遣了摩西，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以色列子民的困苦哀痛，所以差遣摩西来带领他们，要把他从埃及领出来，到旷野去侍奉这位永生的神。在出埃及记、出谷记第13章，当耶和华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10个奇迹，本来这个法老王不让他们出去，可是当神行了10个奇迹之后，他们就能够出了埃及。第十三章我们就看到了第3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我们知道他是用大能的手行了一个，他们不放两个，直到他行了10个奇迹，是大能的。然后我们可以看第9节，这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们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埃及领出，在14节，他说：“日后你们的儿子问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将投生的人或畜要献给归给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在16节又讲到，这是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我们也曾 在埃及，在世界做奴隶，在黑暗的权势捆绑下，就是走入死亡。可是因着耶和华神爱我们，耶稣为我们做了赎价，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拔出来，把我们放进他自己的光明的国度，释放我们成为自由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书32:21，他说：“神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臂伸出来的臂膀。”这边讲到了伸出来的臂膀，其实在诗高版本讲前面我们读的，他是用手背，没有用分出来是手，英文用的他的手跟他的臂膀，大能的臂膀。来，就是说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就是在埃及行的，伸出来的臂膀与大可畏的事，领你们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OK，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大能的手跟伸出来的臂膀。那在出谷记、出埃及记15那边讲到了，神叫摩西，当埃及的追兵来的时候，他也叫摩西伸出他的杖，就是他伸出去的时候，洪水就开了。好，我们再回来看，所以他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臂膀，这是我们耶和华神、永生的神、全能的神，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他就是王，王就是治理，他有权柄。为什么这人讲说请出来的愤怒？我们翻到诗篇103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耶和华神他是有怜悯的神，我们常常听到苏大哥讲，怜悯就是我们该受的惩罚，他把我们免去了。我们做了恶的事，就像今天我们读到以色列，他们行了视为神眼中恶的事，他们不遵守神的律例，不遵守，也不尊重他的典章，而且不守他的安息日。那是极可恶，对神来是极可恨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定规这样，他是王，他王万王之王定规这样，可是其这个被他所造的这个百姓，他所爱的百姓，所拯救的百姓，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神。所以他，但是他还是有怜悯，因为这边讲耶和华有怜悯，他就是有怜悯，有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该得的好，他给了我们。我们得到了，我们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每个人都要死，而且我们在污泥祸坑中毫无盼望，那沉重那个罪恶那个一切不好的拉扯我们向下沉，可是神却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把我们救拔出来，不但救我们，他还把我们放在他的磐石上，放在主耶稣的磐石上，带领我们走这一个道路，他命令的道路。所以他不轻易发怒，他是会发怒的，他是易怒。他为什么要发怒？因为他爱到一个地步。我们读到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保罗也讲，他用度爱，他以天主的度爱，以神的度爱，耶和华的度爱爱了我们，就是他不能容忍，他是那个度爱，就是英文用的 jealousy。Jealousy 就是没有不能容第三者的，你们怎么能够去拜神所造的石头跟木头偶像，来把它当作耶和华神？金牛这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是一位祭邪的神，他用度爱爱了我们。所以讲到了这里，他就讲到了，就是他没有按照不轻易发怒，他会发怒，因为若是不发怒都是啊、哦，好好好，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什么都好，因为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当你违反他的圣洁、违反公义、违反他的定规，那自然就要受到他的惩罚，他的义怒就发出来，也是为了他的爱。他发义怒也是为了要以色列人能够悔改归向他，不是发怒把他定罪。就让他们进入火湖里面，他还是这篇下面讲，他有丰盛的慈爱，就是他耶和华神是爱，他有丰盛，那个丰盛 就是我们眼所未见，我们耳所未，我们心里没有想到过的丰盛，那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他的意念、他的道路、他的爱，多么深，是他的过，他的爱，我们在以弗所书得到读到，他说他的爱长阔高深，是神是人所不能了解的这份爱。然后第九节他讲到，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怀怒，他不会永远的责备你，他责备你为你的好处，他也不是永远的怀怒。为什么他不永远的怀怒呢？啊，我们等等会再查到。好，他用这样的来治理他们，一切还是因着他的爱，他的慈爱。第三十四节，我们今天读到从三十四节读到三十八节，我们就读到了这个是和合本用的是五个必，我必三十四节，然后三十五节我必。三十七我必，三十八节我必从，还有一个是
三十三节，
是吗？没
有，三十八节
三
十有两个，
哎，对，有一个
有，
对，三十八节有两个，对，还定对了，
诗歌三三有必
，OK，哎，对，我们现在读一些。诗歌只有可能两个 B， 只有五个 B。OK， 翻译的不一样。这个 B， 但是这个 B 用的就是他是神，他是王，他是永远的君王。他可以讲说，我 B 就是 B 就能够成就啊，因为他是永远的王，对不对？你这个王讲了，我要怎么样？等他一死了，怎么样就废弃了？他再来一个王，就把他全部推翻，就像国王国家一样，我们知道，对不对？就像美国一样，啊，这个选出来总统，他做了8年好了，他也不能再继续他的，就换了，他就过去。每个政党有他政党的，所以他不能保证。我们常听到苏大哥讲的，特别是政治，对不对？以前在位的时候讲一套，啊，下来了又讲一套，下来说，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会这样的说话不算话？他说啊，你们不晓得，我们如今我们都知道。他说我是最懂民意的。在政治就是遵守民意，民意有时候往东流，我就跟着流；往西流，我就想西。那是鬼话，里面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真的知道，都是为了自己的党派、为自己的利益的好处。有党派、有政党、有宗教团体，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感谢主。所以他想五个必，那这个必就必要成就的，因为他是全能永生的神。那三十节，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臂膀，并请出来的愤怒，我们讲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聚集你们。哎，我们上次才读到二十三节，他说第二十章的二十三节。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不遵守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才把他们分散。这边才几节，就说我要把他们再领回来，分散的国内聚集里面。我们读一下诗篇，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位神的爱。诗篇第三十篇那边讲到的。第五节，在和合本，在诗稿本是第六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讲的真的翻译真好，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所以我们看的才几个章节，同样在20章，他要把他们驱散。同样的，他就讲他要把他们聚集，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因为他是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读到这里，心里真的很感动。我们犯了错，他惩罚理所当然，犯错就有罚，有奖，你做好就有奖励，奖罚赏罚分明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可是他在讲，他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转面，他不轻易发怒，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你一个晚上虽然有 有哭泣，哇，被惩罚的惩戒的很过不去，很难过。可是早晨呢，就遍地欢呼。这个就是这节的章节，非常喜欢读这个和合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要从分散列国聚集他们，他的怒气，他要管理他们，他呼召摩西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奴隶之家带出来，他要把他们变成司祭的国家，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可是他们却因拜了金牛，也是神要借着以色列子民把他的恩典，把他的一传到世界整个民族。我们如今就是因着以色列的悖逆，我们得到了好处，认识了外邦人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所以这边讲到，然后三十五节又一个第二个，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刑罚你们，刑罚。我们刚刚读到那个英文版的，就讲的 judgment， 就是审判，审判。这不是最后的审判，还好是如果是白色大宝座审判，那就定案了。他审判，我们常听到大哥常讲。我愿神来审，现在来审判我。哎，怎么会有人愿神来审判他？不是很可怕？我们常常讲审判，其实是为了我们好处，我们能够悔改，悔改就有路，就可以重新开始。当我们愿意悔改，神是信实的，他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位神是信实的，当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他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所以他是讲要刑罚家庭们。说实在，我们实在愿意神来审判我们，现在审判，好使我们机会悔改，能够走上他应许我们的这条路上。那在这边讲到一个外邦人的旷野跟埃及地的旷野，第三十六节，我们知道要进到牛奶牛蜜神的应许与神同在的地方，就要经过旷野。旷野在我们常常读到在生命记第八章，旷野就是炼净我们，让我们在那里学习顺服谦卑，能够知道唯有耶和华的话是我们的，我们活着不单靠饼，乃是靠耶和华口中的一切的话，让我们在那里学习顺服。所以旷野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帮助的，因为若不是经过旷野的炼净，你到了福地，你没有办法有那个生命来承受。如果我们在这个生命阶段，我们不能跟神建立好关系，能够跟他非常的亲近，我们以后到天上就没有办法，因为已经定案了。所以在乎我们现在还有气息的时候，所以旷野为我们是好的，因为旷野我们知道都是有缺，不是那么不会，我们眼目比较不容易被世界的一些富丽堂皇高楼大厦一切美好的所谓世界的美好吸引去，旷野就是很自然的缺乏的。所以当他们到以色列子民神里他们到旷野的地方，他们就经历神没有水神行奇迹，没有吃的，没有肉，一个东风来就满天的那叫什么什么鸟，
鹌鹑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彭海弟兄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在山上海边，一看哇，一群那个鹌鹑，它会走路的嘛，鹌鹑走路很快，鹌鹑哦，一群这样，在你们家有啊，在爸爸家有啊
crow，
哎呀 crow 不是 crow， 不是乌鸦，是那个它会走路，头上有一个羽毛，
会
啊，还会走路的，也会飞，对对对对，他走路很快，所以我一看，哇，因为在台湾很好吃，就想到要吃，
抓不到吗？
没有，很快，他会飞。哦，我前一阵子也常常在苏老师、苏大爷这个家，他们好多那个就是鹌鹑，飞，他走路样子很好，一起咕咕抓好快。Anyway， 所以神会神奇迹，你什么需要神都会满足，在旷野，因为你要仰望他，所以仰望神 在旷野我们会缺乏的时候，常常我们在生命中碰到了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我们才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应当时常来到神面前，就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那边讲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要仰望他，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就是你要来寻求他，心里寻求他的，他就要施恩给你，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下听到苏老师说到，神叫他三点四点钟，三点四十起来，四点钟就来亲近他，来读他的话，跟他亲近，这是重点，就是仰望他，等候他，他就把他的智慧，把他一切恩惠，借着这段美好的时间赐给他，要把这恩赐给那真心相信他的人。在历代志下第二章，历代志下第十六章九节也讲到了，耶和华眼目遍察各地，在寻找那些他要施展大能对那些敬畏他人仰望他的人。所以懂得仰望他，敬畏他，他就要把一切的恩惠他应许要赐给我们。所以旷野是一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其实来到这个兰开斯特也是像旷野的地方，没有也还好我觉得，但是跟以前我们住在山后塞那就没办法比拟了。可是慢慢我们就适应了，这边是四季分明，热很热，那热超过了100多度，冷很冷，零下。可是我们现在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好？我觉得对，何面姐在这边真的是因为我们的体质需要改变，需要改变，有环境造就我们，其实环境就是来造就我们。我们若真的相信神，他用各种方式为了我们的好处，你不要想哎呀为什么，你如果按照你偏情私情偏欲肉欲来讲，那你要经受到痛苦中，如果按照灵性来讲，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美好。在这里我们才有这么多的丰盛，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前有些丰盛，但是没有像在这旷野这个地方我们领受这么多的丰盛，就是你家里都可以看到那个什么愧鸟什么愧啊，对，
安全。
所以真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没有想到的好。所以这边讲到旷野，我们就知道旷野是炼净我们，遇到不如意，遇到挑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该学习的时候，该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可以改变，被扩充，被增加。所以我们现在冷我觉得也没什么，夏天不开暖气也可以过，冬天不开暖气也可以过，因为我们的身量开始改变更新。因为旷野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准备好，能够寄到西翁圣山上，能够在神的荣耀中。如果生命没有准备好，你不能进入到西翁圣山，在神的荣耀中，因为你生命没办法承受，必须准备好。所以神给我们这段期间就是准备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在西翁圣山那里跟神一起。然后我在埃及第三十六的旷野刑罚你们，也必照样的刑罚你们，就审判你们，是跟着一样的。好，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七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束。我们看一下这节讲的帐下，出埃及第十四章的十四节，当他们出了埃及，法老就后悔了，就派了法老的军兵来追赶他们。十四节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寂寞，不要作声。他们就很害怕。第十五节就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十六节，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举起胜利的右手，他的杖就是权柄的意思，他的能力权柄。本来是神呼召摩西，他是牧羊的杖，可是当神呼召的时候，他那个杖变成天主的杖，因为 天主在这杖行了奇迹，把杖变成了蛇，杖就变成天主杖，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权柄的。那二十六节说，摩西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又伸出这个权柄杖，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必在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天一亮，海水就恢复原状，所有的军兵就全部这个杖，权柄的杖，天主的杖一伸出来就发生，是有能力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民数记还有一个地方很有名的地方，就是亚伦的杖啊，第十七章我们读一下啊。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从他们手下，那时候就是因为发生了可拉达人，他们集体叛变，他们认为为什么你们几个人就亚兰，你们站在最上面，我们也是领受神的恩惠啊，他们就叛乱，神就不但遭受了刑罚，地裂开，还有他，然后我们看了十六节最后面，而且那些人怨恨摩西说，你看你害死了可拉达这些人，神就上瘟疫下来，那一天死了多少，14700多人。所以他的权柄不容挑战的，神的权柄是有定规的，他们以色列子民居然挑战神的权柄，以至于他们就死了，为了可拉达死了这么多人。然后是因为亚伦跟摩西的恳求，这场瘟疫才止住了。第十七章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看这边讲的每个支派的首领，就是他是权柄代表这个支派，每一个首领有一个杖，是他的权柄代表他这一支派。然后呢，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第三节，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莫的立位的杖上，因为各族族长必有一根杖，也是讲的一个族长，一个首领有一根杖，这个杖十二根支派，十二根杖。好，他就把这个杖就摆在会幕里面法柜。然后第八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道立位族的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杖拿回去，他们就承认，因为只有亚伦的杖开花。我们知道那个杖已经是死的枯木，已经是被宰下很久做成的一根杖，它怎么会发芽？就是神有这个权柄，就是复活的能力，让他能够重新的不但发芽开花，能够结果。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了在利未记的27章32节那边讲到了，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次要归给耶和华神。我记得何年姐前说那个帐，那个主教他们哪个杖，他还可以那个勾人的嘛，那个牧羊犬，也就是每一个羊它有弯弯勾勾的，那个羊不听话就把它一勾就勾过来。他说要从杖下经过，就是从他的权柄，就是从他的杖下，就是他承认他的权柄就是属于他的，而且这边讲第十支要归给耶和华，就是我们再回来看，所以他的杖是权柄的。当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了，在以西结书讲到了37节，我必使耶和华神必使他必要使你们，使这些叛逆的以色列子民从杖经过，他一个一个把他们用怎么样，用他的被约约束，就是他的盟约，他的盟约是充满了爱，被他的盟约约束到，那是好的事情，就是他的杖会在他的权柄下，你不要跑乱跑，他会把你勾回来的，会把你救回来的。所以在他的权柄下，在他的杖下，那是一个福气。我们能归给耶和华神的名下，他成为我们的神， 这也是他的心愿。他常常我们读到好多经文讲的，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耶和华神说的，他定规的。那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做好的一个他的子民，能够紧紧的跟随他，这是我们的选择。可是这是最好的一份，我们看到了最好的这个见证。我们看到苏大哥从1991年神6月29号当天认识了神，经历到神的大能，他的爱，生命整个翻转，一直等到了第七年神呼召他，一路走过来，带出了多少的神的旨意，神的生带出多少的恢复，让很多人能够领受圣灵的恩膏，圣神的充满，能够认识神，能够知道我们这一生的命定，不是糊里糊涂只是做一个平白的，就是一个教友，一个守规矩的，就是这样，那是没有生命的，必须要重生，然后领受圣灵的充满，才能够走上这条路，有力量才能够跟随主，这是一个必经的道路。我们如今都看到了，我们也都经验到了，我相信现场很多人都经验到这位真实，因为亚郎的帐开花了，是有生命的。我们在这个聚会，你不觉得我们是特别舒坦？每次的，这次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啊，我真的很有福气，我去接舒坦跟何明，我就在车上就听到舒坦哥讲这次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所经验，哇，我是第一手，耳朵就竖起来，因为开车也要蛮久的时间，我就很有福气，我就听到哇。虽然我没有亲身去，但是听到第一首讯息的话，心里就很，因为是有生命的，可以带来平安喜乐的。一个人去可以带出好多的丰盛，那是一定是耶和华神行的。人没有办法，人怎么能叫你悔改信主？你知道我们都经历到，你要叫你家人啊，有时候你还被迫害啊，对不对？特别被家人迫害，你想要叫人信主，叫家人讲。你疯了，你这个头脑坏掉了。我们都有经验到这样的事，可是当神的，我们听到神案例一个权柄代表神，不是这个苏大哥怎么样，或当然也是怎么样，因为他愿意把自己封向这样，这是一个重要的。人若不愿意，神再怎么样也不能成就，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个愿意把全部心奉献给神。如果你我愿意，也同样的可以领受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你会发挥出来，因为你听耶和华神的话，他就要赐恩给你，你就有权柄，他会立定。可是你要安心等候，不是你想，不是我们照我们所想，乃是照耶和华神定规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是好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哪里？在福音中讲到，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树是好的坏的？神怎么说
？Fruit，
好树结好果子，你就可以看出来果子。你看不到它的根怎么样，或是只是哎，都是绿叶，做得蛮好的，外表没什么一样。可是它结出好果子，它是好树。坏树呢，它结不出好果子，结了苦涩的果子 ，bit。所以我们看到了，所以不用去讲，我们都知道，你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来自神的，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不是吗？好，既然是，就要下定决心，不要迷迷糊糊的。当然，我也是说我，OK， 所以。被约束，被神的约束是好的，因为你不会走偏了。因为耶和华神是慈爱的，有恩典，有怜悯，他的慈爱且有丰盛的慈爱。38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他把这些人除去，将他们所居住在地方领出来。他是要把这些都把这些罪恶把它清除。他要清除这些罪恶在这些人身上，他把他们从寄居的地方、暂时居住的地方 领出来，但是虽然你神还是有怜悯有恩典，但是他们不能进入以色列地，那个不是最好的。就像他们出了埃及，以色列被领出了埃及，那是很棒的一件事，可是他们不能进入福地，是很可惜的。我们如今不一样，以色列他是不能进入福地，我们则不然，我们不能进入永远的国，那是天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警醒，特别在这还有时间，我们要准备自己。神真是恩待我们，有这么极丰盛的这么多的粮食，我们领受了，你我都知道，我们真的领受了神好多的恩惠。哎，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一谈到主，然后看到苏大哥，还有艾丽姐，艾丽很辛苦，看到何绵姐就很开心，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查经。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就把时间开放，我们先请你们在线上的朋友要分享，先准备好，等等苏大哥分享完了之后，你们就可以举手，我们按照次序一个一个分享完，就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有主样样都美好，使我们样样都蒙恩蒙福的主，又要赐给我们新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因他的名聚在一起，聆听他的训诲。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0章33到38节。以西结书的20章33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主耶和华，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是永恒的，是不会过去的。只要他说一句话，那个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命令，就是我们知道他的心，他的旨意，因着他的话，他必要照他所说的话去行。那么他的话是这样的有分量，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其实不需要启示，我们敬畏他的人就会把他的话当作话。因着我们有时搞不清楚状况，他就很严肃地加重语气，让我们知道他的心，他所说的话是重要的。这一个启示，好像有时我们说话不是这一回事，我就要说我发誓是这样的，认真地对待我所说的话。这里就是永生的神因着他的永生而起誓，不论有什么约定，有什么话，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才能兑现。不论是欠什么债务，人死这一些欠债就一笔勾销。所以永生就是永远活着的神，他起誓说就是非常非常严肃重要的话，我们要严肃重要的对待他。我总要做王，他本来就是王，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英文这里用的是 Will I be king over you? Be king over you. 我是你的王，我要在你的生命有我的王权来管理你。这个王就是有权柄，会管理，会治理，而他要做我们的王，就是他要管我们。不要想你可以离开他，我行我素。以前我很愚昧的这样想，耶和华神啊，你很伟大，但是我有你做主不太自由，所以你做你的神，我活我的平民老百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这是过去我的无知，当我碰触到他真实的爱，我感谢主，他没有把我的话当作话，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样我不是永远要上王了吗？因着他的爱，他是我的王，他是众人的王，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权柄，带到他给我们的国度，他是天国的主。我要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臂膀，他要用他大能的手，他有他的办法，他有他的全能，就是 他无所不能，在人认为不可能绝望的，在我好多时候对一些事情真的是绝望了。当我停手认识他是万民的至尊，是天地的主宰，居然他就使得这不可能的事完全变成可能成就了。这是诗篇46篇说的。我们要停手，我们要停手，停止我们肉性的手，停止我们这无助的手。要认识他是天地的主宰，万民的至尊，他有他的办法要来解决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他要伸出他的手，伸出他的臂膀，都是指着他的全能，向我们已经显现了，伸出了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他是圣洁的主，他是荣耀的主，因着他的圣洁。就是所有的污秽是不能永远存在的。这一个愤怒是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会对不义的事情发他的义怒。当他要伸出他的臂膀，伸出他的手，请到他的愤怒，就是让我们能够出离他憎恨的罪恶、憎恨的污秽。而进入他的圣洁，他要治理我们，他要管理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早一点顺服，早一点就享福；什么时候我们背逆，就要碰到他的义怒，就是要碰到他那一个全能的手，不会让我们过去。他一定会照着他的圣洁、公义、全能来审判。审判是他，他是审判者，因为他是王。他一定会审判所有的罪恶。24节，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臂膀，并请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要把我们从万民中领出来，是因着他的愤怒。这一个愤怒，是他要在审判，把一切罪恶除灭的。那一个处境跟状态，在诗篇103篇以及出埃及记的33章，耶和华神他启示说，我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是非常非常的怜悯慈悲，就是他不按照我们的恶来计算我们，他也不会事事愤怒，而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这一个缓于发怒的意思，不等同他不会发怒，他是会发怒的。感谢主，若是他不会发怒，这个世界的污秽永远不会真的得到了洁净。在启示录第六个印章开始，就是他显示他的愤怒。那时人一切的权柄非常非常的害怕，无处躲藏。山洞也不能躲藏，甚至那一些执政者、掌权者、有权柄的，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害怕，就是耶和华的愤怒、动怒，谁能不害怕呢？他们甚至说，山倒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压死吧，我们也害怕面对耶和华的愤怒。在启示录第15章，那里提到了神的愤怒。会在7个愤怒的雨里倒在他愤怒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各式各样的灾殃。那是最后的7个碗，他要把他的愤怒让一切的罪恶完完全全的除灭。我们若会敬畏他，我们就会不断的经验到他的慈爱、他的恩慈。罗马书第11章说。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也是严厉的神。对于顺服他的人，都是恩慈，都是恩典，都是怜悯。对于悖逆的人，迟早要面对他的愤怒。在我碰触到主的那一天，我有意识到他的爱。我认识他的那一年，那一个日子，是1991年的。6月29号，我被他的爱拥抱，我愿意认罪悔改， 我愿意顺服他，直到今日，我没有经验到主耶和华对我是愤怒的。有时我觉得，为什么主的爱跟以往不太一样呢？我静下心来，圣灵就感动我。我知道我得罪了主，我认罪悔改。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我一向他明认我的罪，他即刻就赦免了我向他认的罪。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污，把我的罪完完全全的拿走。他不再纪念，他宽恕我的罪，就像东离西有多么远，他使我的罪远离也有多么远。当我们愿意顺服他时，我们可以不断地在他的保守中经历到，我们是不需要他这样的愤怒对待我们，我们才悔改。甚至更糟糕的事是，他们仍然对耶和华的愤怒是诅咒的，是抱怨的，是不悔改的。那么最后就是要到地狱的火湖里去，也就是他在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他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审判。那么我们不要现在就做很多惹他发怒的事，累积我们在那时的审判，而进到了地狱的火湖里。我们愿意在他的爱内，那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受到怜悯。我们愿意对人怜悯，愿意宽恕伤害我们的人。有一个主的仆人，他得到了主的启示。我们每一个人在耶和华那里都有一个愤怒的碗跟一个怜悯的那一个碗或球。当我们对人怜悯，那一个容器的怜悯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我们对不义不断的犯罪，那个愤怒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所受到的审判就按照我们如何对人怜悯，他就如何对我们怜悯。这是为什么怜悯胜过审判。当我们怜悯别人，他就怜悯我们。他的为神的本性是怜悯，而不是要审判我们。但是他是我们的王，我们继续背逆，就一定要碰到他的审判。他是极其慈悲恩慈的神，但是他也是严厉圣洁公义的神。他要把我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我们。我们为什么会被在列国中万民中，就是他的选民怎么会失散到列国万邦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悖逆，而在神的管教中把他们遣发到列国万邦中，甚至把他们很多的充军到了巴比伦。那是他的管教的手，让他们在那里有70年的一个他定的时期，让他们在那里受到净化，能够悔改。他必带领我们，第35节，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就是到了巴比伦的旷野，到了外邦的旷野。旷野就是一个得不到世界供应的地方，那么旷野又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再依靠着过去习惯在城市里的供应。那么我们在那里没有世界的供应，我们只有仰赖他的供应。他要在那里让我们学习了谦卑。生命记第8章就说，旷野就是让我们谦卑的地方，让我们学习依靠他的地方，让我们在那里听他的话，不再心硬，而他的话会是我们生命的粮，供应我们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也供应我们生活上需要穿的衣服和鞋子。本来旷野是更容易让鞋子跟衣服磨破耗损，然而当我们在那里顺服时，衣服不会破，鞋子不会破，而且从小到大 好像衣服都活了过来，从婴儿的衣服一直到终其一生，就是这一件衣服，这是他给的救恩的衣服。当我们穿上了救恩的衣服，随着我们属灵的身量，这衣服是一直在长，最后会长成了新娘的华丽的新妇的新娘服。感谢神，他让我们在旷野让我们学习，也让我们在那里被他的爱、他的愤怒、公义、圣洁来管教。哪有为儿子的不受自己的父亲管教呢？若是自己的父亲管教自己的儿女，那是父对儿女的爱。他不会管教不是他生的孩子，我们的父也会管教我们，在那里当面的刑罚就是圣化我们，让我们不再心硬背逆，让我们在处罚中我们能够顺服，伸直这一个软弱的手，那一个歪曲的足，能够站立得稳在正义的坦途上，不偏颇的跟随他。36节，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了你们的列祖，从以色列子民在埃及地受了很多很多埃及人的迫害，耶和华就把他们从那一个受压迫的埃及地释放出来。埃及是世界的预象，埃及这个字的意思叫做两难，做也难不做也难，就是在那里非常非常的难，往东很难，往西也很难，就很诡诈的说我一下东一下西，世界里就是这样，说了话不算话，非常非常的难。世界的水就是像海水一样，喝了会再渴，你渴到处都是海水，但是喝也难不喝也难，就是这种状况。而他们把他们的难处就加给其他的人，在那里是弱肉强食的那一个丛林，那一个败坏的那个地方，是法老王管制的地方。法老王是埃及王，就是世界的王，这一个世界就是在世界的王撒旦的权势底下，而在那底下的人是非常非常受苦，这一个很受苦的神的选民，神看到他们就把他们从那一个寄居的埃及地把他们释放出来。当他们从埃及地被释放出来，要带到迦南流奶蜜的属灵的福地，就是满了神的爱，那是奶所预象的，奶指的是神的爱，蜜指的是圣灵的喜乐，就是满了神的爱，满了圣灵的喜乐，那就是最美好的地方，那是美地，那是迦南美地，是神为他的选民所准备的地方，就是天国的预象。神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就是经过旷野的炼境，要进到天国里。而这一个神的选民从埃及地到了旷野，是为了顺服，但是他们在旷野一次又一次的背逆，一次一次的埋怨，一次一次的拒绝神最好为他们的安排。终于他们在管教中，那一个世代只有两个人，他们顺服神的安排，就是迦勒与约书亚，他们进到了福地，其他他们都死在旷野里。旷野是一个圣化净化的地方，旷野是一个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无依无靠的地方，又是认识神救恩的真实，认识他的全能。我没有东西吃， 我可以呼求他，他给我们食物，他给我们天降的玛纳是天使的食物，是比世上的食物更好的。他给我们的水不是海水，而是磐石出来的那一个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而且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江河的这一个让我们真的心满意足的圣灵的活水、生命的活水，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对玛纳埋怨清淡，玛纳按照智慧书16章说，它会随着人的心愿而起各种变化，就是你的心愿。我今天很想吃海鲜，还想吃海鲜中的那个富贵虾，它就是那个味道。我今天想要吃牛排，而且是神户牛排，那么就是那个味道。你想要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一个味道。如果我们觉得这真是清淡无味，它就真的变成清淡无味，其实就是圣言的预象。圣经为我来说太有味道了，那主角真的是太有味道了。同一句圣言，有好多好多不同层次的味道，可以细细的去品味，可以去把他的话深深的咀嚼。但是你觉得这圣经有什么意思呢？真的对你就是没有意思的，不是神的话没有意思，是你没有对着生命来领受。谁要改变，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改变。那么，该改变的是我们这一个轻慢神的话的生命。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好，就是他们不把神的话当话，他们会因为人的教训就废弃神的话。神的话是不能被废弃的，也不因为一群人的话可以废弃的，也不因为有一群的掌权的法利赛人要废弃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跟他们在一起废弃了，你就会堕落，跟他们一样。那这一个圣化进化的地方，是他要洁净我们的地方，又是在洁净中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他赦免我的地方。我真的不堪当承受神这么多的恩惠，真的是不堪当。我知道。不用别人跟我讲，我心深深的知道，但我也知道我的神很好，他给了我我不该得的好，我去得了，这才叫做恩典。恩典是他好给我的，而且我知道他给我的也是要给众人的，而且我已经看到了，凡是敬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就得到了这一份丰富。如果你没有得到，是在旷野中要学习顺服的那一个炼境的过程，我们都必经。没有说到福地不经过旷野的，没有说到天国里不受到了洁净跟磨练的。因为使徒行传的14章，基督徒必要受到很多的艰难，才能进入天国。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凡要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的必遭迫害，必会被世人所压迫。这是提摩太后书第3章12节所说的。那么，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地被领出来，可是为什么他们也一样要被刑罚呢？是因着他们是在埃及地世界里受了很多的苦，被释放出来。那么，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多的苦？就是因为有世界的王，因为拜偶像，因为活那撒旦蒙蔽你的那一个对真理的认识，而活在虚妄中、背逆中，活在这一个偶像的崇拜里。他们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却拜了埃及里的金牛，他们做了偶像，做了埃及人的这一些败坏的事，这是奇怪的事，但是却是发生。有人是一直被暴力迫害，从小就这样的被压迫，被极大的迫害， 而长大的，但是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迫害其他的弱小的，他被性侵，他变成了一个性侵其他的无助人的这一个败坏。我们得了神的恩典，出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不能够离开黑暗权势，得到自由以后，变成一个做黑暗权势、压迫其他软弱人的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生命。那么，以色列子民就是做了埃及人所做的这些事，神就管教他们。神在上一节说的：“我要把他们带到外邦去，我要在那边刑罚他们，要在外邦人的旷野。”那么，以色列子民的第一代是在出埃及地往迦南地的那一个旷野，而下一代是到了巴比伦的旷野，各个列国万邦的旷野。但是耶和华他说：“我以前如何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因为他们做了败坏的事，那么我也必要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从帐下经过。我们读这一段有很多的必，这里又再一次的必，就是绝对。他指着他的名永生发誓，就是这一个必，一定会的。他的话是真实的，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这一个从帐指的是权柄，利未记27:32，那里提到主的羊要从那一个牧者的帐下经过，也就是他们要经过了牧者的帐下。这一个帐是权柄，牧者就是主耶稣，他是善牧，他要很清晰的看着他的羊。一只一只的从他的帐下经过，在耶利米先知书的33:13，那里提到了这牧者会数算从他帐下经过的每一只羊，就是每一只羊都是他所爱的，他所检视的，他所爱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说：“我是羊的门。”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进，谁也不能出。这一个羊的门，就是主为我们敞开他的肋膀，让我们一只一只属于他的羊，都从那里进入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国度里，就是经由他可以进，可以出。主耶稣在出埃及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羔羊的肉，他们要在门楣上跟门框上涂羔羊的血。这一个羔羊的血在门楣上，在他们的上面，又在他们的左右，就是一个为他们敞开的那一个生命的门。那没有这羔羊的血，就长子就要被击杀。那么有羔羊的血。就会被保守。同样的，一只一只的主的羊，要经过羔羊的血的洗净、净化、除掉我们的罪过，那么又要经过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被拥抱的、被遮蔽的，就是从帐下经过，是我心甘情愿选择往那里去。只有顺服的羊。会经过他指定的门，那一个悖逆的，我要找我的门，我要走我的路，他不会回来，他不是属于主的羊，他不会听牧者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却听我们的声音。那一个听撒旦的，不是父交给他的，是上王的，主愿意拯救所有的人。但是不愿意听，甚至于70年到了，神已经召教以色列子民从充军地巴比伦回来，有些人是决定不回来了，因为回去好远哦， 这边我已经习惯了，这边我已经成为小康了，我学习了做贸易。埃及地是一个充满世界的地方，而巴比伦是充满了很多偶像崇拜的地方，也是充满了贸易、世界繁荣的地方。他们已经不想要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他们就不会经过这站下再回到羊帐里。我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回到我父的家。我们是他的羊，要听主的声音。我心甘情愿地顺服他。主真的看一只一只的羊是顺服他的，从这站下经过的，他要使你们被约拘束。这个约是 covenant、permanent bond，使我们被一个永恒的约，以他有永远的盟约的那一个保护。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他要除尽叛逆，这叛逆就是撒旦的灵，他是背叛者，所有的背叛就像撒旦当初背叛了耶和华。他不但自己背叛，他也诱惑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那可拉、阿比兰、大丹，他们自己堕落，他们又诱惑了450个以色列的长老，以及许多以色列的子民，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堕落。当撒旦被惩罚时，跟他在一起的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一同到地狱的火湖里。而在世上，神造的人不是为撒旦造的，不属于撒旦的。但是你参与他的背叛，就是得罪神。而这一个背叛和得罪神，这里摆在一起，背叛和得罪神不会永远的不被惩罚。除尽，他一定要除掉。他要伸出他胜利的右手，他大能的手，他要洁净所有的悖逆、叛逆、得罪的人，将他们从我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进入以色列地，他们是不能够进到迦南福地，他们不能够进到天国。这次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因为悖逆的灵就是撒旦的灵，基督的灵是羔羊的灵，是顺服的灵。悖逆的灵也会用一种控制、背叛的邪恶的手法，那是撒旦的灵，而耶和华的灵是顺服跟权柄，因为他有权柄，他是王。当我们以他一同为王，绝对不是用悖逆的手法去窃取、强夺、欺骗得到的，而是顺服被神安立的。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里，我们与他立了永恒的约，我们会知道他是谁，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个知道，英文用的是 know understanding realize，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他 know，我们了解他 understand，就是我们真的明白他的心，明白他作为，明白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明白他所做的事都是样样都好，圣洁的神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事。而且这里有一个 realize，就是他的话落实在了他的羊的生命里，落实在他的国度里。落实在一群顺服他人的生命中，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一切荣耀归给他。感谢赞美神，荣耀归给神。我把时间再交还给秦钟。
谢谢赞美，谢谢苏大哥的分享 我们现在有人要举手分享吗？还有时间举手分享你今天的读经吗？好，我们请徐英。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中大哥，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那我今天有感动要分享的呢，就是关于账。今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提到了以西结书20章的第37节，我必使你们从账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那我在查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到了圣经中记载过很多处关于账的记载，其中一处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在诗篇23篇。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也是非常美的一篇诗篇，在第一节就说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在新约中，主耶稣他也亲自对我们说他是好牧人，我们蒙召在这个世界上被他分别为圣，归给他，我们就是他的羊。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这一个认识，刚刚秦中大哥也讲了，舒老师也讲了，就是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一个认识也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他，越来越能够明白他的心。既然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有一件事情就是非常清晰，我们心里要知道的，就是他应许，他说："阿爸父交给他的羊，一个也不会丢掉。"这一个羊群，他要看顾，他要保守，他要引领。那其中在第四节中就提到了诗篇第23篇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这里提到了耶和华的杖，他的竿，那他是安慰我的。所以，在这一个死因幽谷中，好像是他允许我们进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中。但是，我们天然生命还会怕，因为我们会怕遭害。可是，他却告诉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是我们的安慰。这一个牧人手中的杖，也起到很多的作用。一方面呢，他会指引方向；一方面，他会引导我们，会保护我们。那同时，他也会安慰我们。在今天查到的这一段经文中，又提到了一个，他会责罚，就是既然是属于他的羊，他一定不会不管的。那真的要到了任凭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的平安是在主那里，因为他说父交给他的羊，一个都不会丢掉。所以我深深的相信，若是我是属于他的，我一定是在他的保守里，在他的管教中。那在生命中，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他允许我们进到幽绿的草场和安歇的水边，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也允许我们的生命进到了一个死荫的幽谷，是行在其中，而不是陷在其里。这是必经之地，但是他应许他跟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就安慰了我们。我在默想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在他的羊群中，有绵羊，也有山羊。那绵羊呢，是非常顺从的；那山羊呢，是很悖逆的，很有个性的。以前舒大哥讲过山羊的那一段，说他喜欢站在山头啊，独占山头的时候，我自己有一次去日本参观一个牧场的时候，也真的就看见，哎，是很真实的，就是那绵羊呢都在下边哈，一堆一堆的。可是那个山羊呢，它真的就是找那个，可能是。公园也特地给他们预备了一些像小山头啊、像石头、高高的石头啊，那他们就是站在上边。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是舒大哥讲的，这个也是真的哈，就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那既然不管你是绵羊也好，还是山羊也好，那主他都是要保守，他都是要管教的。所以绵羊呢，经验到的更多就是他的引领啊，他的安慰，他的保护。那山羊呢，可能也就难免要经验到他的责罚、他的管教。在这里呢，这一章我们看到以色列子民，他们就是这样，主派遣先知跟他们讲。那若是主不管他们了，主任凭他们了，其实也就不会有这先知一次又一次再三再次的去跟他们宣讲耶和华说耶和华的话，而是说主真的就不放弃他们。在后面我们要查到的时候，主会说，他还会把他们带回去。他不会任由他们，他们心中所想的也不会成就。这是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提到过的。他说："你们心中即便是这样想，但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我是王，我就不会让你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要远离他，要继续的拜偶像，以至于最后的丧亡。他不会任凭他们的。所以这一个杖，那是何等的平安啊！有这个杖的管教，又是何等的安慰。我有时候想，主啊，我的生命中。"我愿意做一只顺服的羊，愿意做一只绵羊。那在环境中，主也不断的让我知道，哦，他喜欢的生命就是顺服的生命。 有一天，我跟一个姐妹在聊天的时候也说起来，我说其实好像主让我们在环境中给我们设立的一些权柄，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喜欢的，甚至是不愿意顺服的。可是主让我们却告诉你要顺服，你要顺服，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不一定是说一定要看到我们顺服这一个人或这一个权柄，而是说他要我们活这一种顺服的生命，他要的是这一个顺服的生命。以至于说，当他真的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一个生命的特质已经形成了，那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听从他。因为在小事上忠信呢，那在大事上也忠信。所以这一个顺服，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啊！”从好像我在圣神内受洗的那一刻，那这313313啊，今天我们那有个小小的姐妹群里，他们还在发啊，昨天还在发啊，313，就是主还在不断的让我们看到，你还是要顺服啊，继续顺服啊，不断的顺服。那当我真的沉下来，我说主啊，我不用我自己的脑袋去想。我不用我自己的标准去判断的时候，我愿意你说这是权柄，我愿意顺服。你说啊，这是我在家中给你安利的权柄，那我就要顺服。你说我是这是我在你公司里给你安利的权柄，我就要顺服。这是我在你团体中安利的权柄，我就要顺服。那这一个顺服，我就相信主他看到了，他会喜悦的。那同时呢，我想啊，若是我的生命中这天然的生命，就是这个像山羊一样的哈，就是要造反啊，就是要悖逆，就是要高举自己啊，甚至是我觉着我比自己都比别人强的时候，那我也真的相信他必定会管教我的。就像刚才我忘记哈是谁分享的时候说，你里边的那一个知道。哦，我做错了，里边的那一个知道不需要谁给我指出来啊，不需要谁去，一定要告诉你哪个地方做，就好像圣神在里边的管教，就那一个灵敏啊，就是他那轻轻的一动啊，一拨，我就有了一种不平安啊，那就会让我想，哦，我刚才说错话了，啊，我刚才做错事了，我刚才思想里的某些想法不是从主而来的，那这时候需要的就是我不再悖逆了。我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我要相信主的杖、主的竿啊，他是带领我的，他是教导我的，他是引导我前行路的。我需要的就是顺服、顺服、再顺服。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秦中大哥。
谢谢徐英的分享，我们还有两位姐妹要分享，请把握时间。我们请第一位的凤芝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做今天读经的分享。
感谢天主，又给我这个时间和机会跟那个各位老师学习。其实每一次各位老师一分享的时候，我的心里头感触都特别大。尤其是舒老师说他的儿女必须在他的帐下经过，我就在心里头默默地跟天主祈祷，让我在你的帐下经过，因为你的棍棒和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和舒畅，让我能确保在你的爱内，我也在心里默默地说，我要有很多不合主旨意的地方，求主尽管修剪。因为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真是时间有限。我认可对自己狠一点，主啊，你尽管下手。然后那个我在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20章学习这个30到38节的时候，之前我有预习过。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从33节，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无主上主的断语，我必以强烈的手伸展的臂爆发怒气统治你们。那么天，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的天主为什么要如此发怒气呢？其实完全都是天主的爱，因为他的孩子一点点远离他的道路，远离他的方向。如果天主再不出手的话了。他的孩子都不一定会到哪里去。然后这个我看的是思考版圣经呢，正好33节和32节，它俩是连着的。32节就说，你们幻想说，为什么天主要出手呢？就是说的，他的孩子总有自己的想法。那个从那个创世纪开始，从亚当和夏娃就是。想要像天主一样有智慧，包括就是以色列子民要求那个民长，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孩子想自己做主，不想让天主做主。因为以前听舒大哥分享的时候，人几时离开了天主自己做主的时候，就是痛苦的时候。所以天主呢，他用他的手及时干预。 包括在那个史纳尔建那个巴贝尔塔，以前我有学习过，都听舒老师的分享，就是集体想要丧亡，如果天主不纷乱他们的语言的话呢，就集体到那个地狱里去了。然后也有很大的触动，就是说，包括那个我自己，从我认识主，认识主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慕道了3年，我都不灵洗，我这圣经也读了很多，然后我很比那个很多的基督徒，可能是那时灵洗的基督徒更虔诚。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上教堂的时候了，我一听道理、一祈祷的时候了，天主很祝福我的工作，很祝福我的买卖。我基本上那3年慕道的时候呢，我好像每到周日的时候我都往教堂去。我那时候有很多的想法，即使没灵洗呢，天主一样也祝福我的买卖，祝福得很好。然后我有很多的缺点毛病呢，经常有时管不住自己呢。我还年轻，我有很多想法，我就寻思等以后了，一起赦罪就可以了。真是感谢天主，因为他的手及时的，天主到我第3年，08年圣诞节，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天主及时的出手，他借着一个就是《天堂如此真实》一本书，包括我在，看圣经的时候也读到了末世录，然后也看了很多末世的，一些讯息的时候呢。不知道是我紧张啊，还是怎么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就是白天的时候突然就是特别的黑，然后从天上就开始掉火球，然后我在梦中我就开始跑，就快要砸到我了。我就在想，哎呦，我还没有灵犀，我还没有赦罪，我可不能死。这个梦呢，持续的做了3遍的时候，哎呦。我就反省了，我就向主认罪了。我说我这么多年慕道了，我也不想接受洗礼，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那个天主就借着这个呢，我领完洗之后，很快的，就是说很多就是有个巧合的原因，我就因为自己能力有限嘛，我还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我婆婆，我也不会讲，我就上那个教堂把那个我们教堂所有就是树老师讲的那时候的碟都买下来，买了很多很多。哎呀，天主反正用了很，现在明白了，天主是借着树老师一点点在教导我，让我学习着一点点的放下自己的想法，跟随着他的旨意，尤其是我14年房子被骗之后了，就是离开了教堂那个聚会，修女说你家这个状况嘛，允许你去工作，然后我就离开了副团主。在这10年当中，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刚开始前，我也觉得哦，听了那么些道理，可能自己内心也有很多的骄傲，也是天主的手，及时呢又干预了一下，让我又借着一个特殊的梦呢，到9月份的时候又能参加到舒老师他那个讲习会，然后就是，真的感谢天主，这回我有那个耶稣是主，就舒老师那个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在这里又学习了很多，感谢主，然后最后就是说，有很多的感触。有时候一紧张的时候，有点分享不出来。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一切荣耀归给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奉子的姐妹的分享。我们下面请最后今天分享的，燕慧姐妹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查经读经。
谢谢秦龙大哥。因为您刚才讲到，您现在在的地方是有点像旷野，然后就是没有东西，很多东西也不像说之前在以前的地方这么的丰富，然后所以我就看到，然后又加上苏老师讲到的，在外邦人的旷野跟埃及地的旷野，就突然让我有一个领受，觉得神真的是怜悯跟是爱我们。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因为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 就是只有谁，我们跟神，所以神在旷第三十三节，我必三十五节，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这个让我觉得神真的是给足了我们，保有我们的面子。神没有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羞辱我们，所以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是旁边没有人的，不是一堆人在那里看好戏的，也不是一堆人在那里凑热闹说，哦，你看你被上帝管教了，哦，你做得不好或者是怎样。我觉得神真的是真的是太爱我们了，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来那个管教我们。然后第三十六节，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哇，这个是让我觉得神真的是好。为什么在旷野？因为如果神是在巴比伦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会一直去学习那些奇怪的做法，甚至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的行为、言行举止，甚至是去顶撞神。所以神从埃及把百姓领出来之后，就像我们从世俗当中领出来之后，他让我们经历过了这个旷野，以至于我们就是单单的面对这位神，然后从一点一滴的把我们属世上面不好的这些的想法跟态度，一个一个慢慢的磨练，然后让我们不会去分心了，然后去学到世上的这一切。所以以前我都觉得说旷野不是一个好地方，就是一个好像是类似带了刑罚，或者是说类似带了一个审判，然后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全部都死在旷野里面，就只有两个人进入到了应许之地。所以我对旷野的印象就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今天这样子经过了两位大哥的分享，我觉得这个让我对旷野有重新的一个是，原来神也使用这样的旷野来改变我们，并且在塑造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让我们分心去看哦，那个外邦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唱歌跳舞，哦，这边的巴比伦人可以又抬着什么东西到处乱跑，神没有让我们去学习这一切，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查经里面，让我重新对旷野有了新的认识。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感谢赞美主，谢谢六位姐妹的分享。好，那我们就时间不多，我们就来进入祈祷。我们很感谢主，今天的章节，神用五个必，他必要，他必要，他必要，他必要。我们知道五是这个恩宠的旗帜。当他这么说了，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必要蒙福。所以，真的很感谢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我们聚会中、查经中，你带来的光亮启示，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你有怜悯、有恩典，你有丰盛的慈爱，也不轻易发怒。主耶稣，我们要信靠你，我们要寻求你。你说，我们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这么说了，你是永远的王。你就必要照你的话来应我们，主耶稣，你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我们的应许就在我们生命能够呈现、实现在我们生命中。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蒙恩，因为是你，是你为我们流宝血，你把我们买赎回去归于你的名下。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继续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目，让我们认清你的宠召、你的恩召有什么希望，你在圣徒中的事业是怎样的丰盛？主耶稣，有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胆怯，我们成为一个被父、被你高油抹的，我们就能成心你所有的旨意。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中带领我们美好的读主的话，谢谢每一位，不论你是发言的，或者是静默的，我们都在听主的话，都在想主的话，我们也按照次序依序的说主的话。 如果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在这里没有说得够，你还有很多的主给你的启示，愿主开，特别为你开门，让你对他带到你身边的对象去诉说主的好。你在这里没有机会讲，主会为你开门。我们要常常的在主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机会里，见证他的慈爱跟美善。他做的样样都美好，